中华五千年。梁家永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围攻太原。1948年下半年，中国共产党军队展开对华北、东北大城市的包围，而国民政府军队纷纷集结兵力保卫大城市。当时国民政府在华北、东北所据守的大城市，只是剩下北平、天津、济南、青岛、太原、沈阳、长春、锦州等几座，而且被共军分割孤立，全靠电报、电话以及航空和南京保持联系。但是处境已经越来越困难了。不过假如大城市失陷，即是等于宣告国民政府在华北、东北的统治结束。因此蒋介石一再敦促各大城市的守军坚持死守。1948年9月24号，共军攻占山东省省会济南，令到蒋介石坚守大城市，消耗共军实力，等待政局变化的战略打开了缺口。另一个被共军围攻的华北大城市是山西省的省会太原。太原的形势亦都岌岌可危。在民国时期，山西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省份。山西省虽然位于华北的核心地区，但是自从辛亥革命以来整整38年被同一个军阀统治，成为一个名义上服从中央，事实上中央难以插手干预的半独立省份。这一位统治山西38年、操纵山西省党政军财政司法大权，甚至曾经一度将势力伸入内蒙古包头归绥的军阀，就是阎锡山。阎锡山的姓是阎罗王的阎，因此山西民间有人暗中称呼他是阎王爷。阎锡山别字白川，山西省五台县人。1883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乡绅家庭，父亲经营钱庄，年轻的时候去到太原学做生意，开始同官场中人打交道。1902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，两年之后被保送去日本军校学习。在日本，阎锡山结识了一批革命党人，见过孙中山先生，而且暗中加入同盟会。1909年回国之后，阎锡山成为山西省新军的骨干军官，获清朝颁授陆军步兵科举人的资格。辛亥革命时期，阎锡山领导山西新军支持革命，自此之后凭着军事力量统治山西38年。由于山西省位于太行山脉以西，西南和南面有黄河环绕，北面是内蒙古草原，对外交通不便，而全省地形是山地和盆地交错，战略上易守难攻，经济上容易维持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。而且山西省北部的大同附近有全中国最大的煤矿，山西省南部的运城附近有中原地区最大的盐池。自从明代以来，山西商人在全国各地经营银号，执全国金融事业的牛耳。以上种种因素为阎锡山长期割据山西省营造了有利的条件。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在阎锡山统治山西期间，中国经历了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。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未有能力完全削平地方割据，反而需要和地方势力妥协，争取地方军阀拥护中央。阎锡山懂得把握时机，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保持对山西省的统治。国民革命时期，阎锡山宣布拥护革命，同时同蒋介石结盟拜把， 逼北洋政府最后一个军阀张作霖退出关外。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后，阎锡山同冯玉祥、李宗仁联合反蒋，爆发了中原大战。大战的关键时刻，阎锡山退出冯阎联盟，改为服从蒋介石。阎锡山改变立场，不但只令到蒋胜冯败，而且确保阎锡山对山西的统治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军占据山西省的大城市，而阎锡山的山西军仍然在乡村有影响力。不过由于山西省西面是中共中央根据地陕北，山西省成为中共向外扩展的重要目标。因此阎锡山的山西军和中共军队为了争夺地盘而经常发生争执。抗日战争结束之后，阎锡山迅速收复省会太原和大同、临汾、长治这些大城市。但是中共势力在农村发展迅速，对阎锡山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。
各位乡亲父老，我阎锡山今日邀请各位来到太原参加维护山西省治安的座谈会，希望各位本住爱国爱乡的精神，各陈己见，集思广益，令到山西省成为太平富裕的乐土。各位有咩意见可以尽量发表。
白川主席，
嗯，
我哋山西省一向系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嘅乐土。邻近各省虽然战祸连连，但系我哋山西省都太平无事。山西省是福地啊！不过呢十几年来，山西省变咗咯，再唔系太平安乐嘅乐土咯。首先系日本鬼子打到嚟山西，奸淫掳掠，搞到山西人冇好日子过。然后是共产党，他们煽动农民清算地主，逼我们献出田产，唉，搞到鸡犬不宁啊。
没错，省政府需要稳定山西的秩序，建设山西省。日寇已经投降，当前破坏山西省稳定的最大敌人就是共匪。
冇错，
冇错啊！
因此，我哋必须动员全省的力量，彻底剿灭共匪，肃清匪患。
系系，必须剿灭共匪。
各位，省需政公署已经制定一套剿灭共匪的政策。
啊，怎样的政策呢？
需政公署向全省各县市征召有志青年入伍，成立解救团。解救团经过训练之后，分派到各县市，以兵戎合一方式驻守在当地，然后一村一村地向共匪控制区推前，务求一步一步地肃清匪患。
好办法，好办法，
匪患受到抑制，咁农民就唔敢再胡作妄为啦。
同志，我哋山西省嘅农民喺中国共产党嘅领导之下，冲破咗封建枷锁，获得真正嘅自由。我哋从残酷嘅地主手中攞翻我哋应得嘅土地。但系万恶嘅山西土皇帝阎王爷阎锡山派出咗一队一队嘅勾魂使者、凶残嘅解救团，逐县逐村清查共产党员，率领恶霸地主反攻倒选，向我哋农民展开报复。各位，我哋要同阎王爷斗争到底。
胡兰同志，阎锡山嘅解救团同埋地主还乡团实在太厉害啦，农民群众都怕野祸，唔敢同我哋联系。
系，解救团、还乡团的确十分厉害，佢哋捉到共产党员都杀无赦。不过我哋共产党人系唔会怕嘅，我刘胡兰亦都唔会怕嘅，我哋要准备为革命而牺牲。
我哋是解救团，有事要跟刘胡兰说。
解救团？胡兰在这里啊。
嗱，如果再不开门，我哋撞门入嚟，隔晒把轮。
吓，
开门！
胡兰啊，你走啦。
阿娘，
开门！
唔使怕的，我哋开门啦。
开门。嗯，
兵大哥，我就是刘胡兰啊。
哦，
请问有咩事呢？
原来是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仔啊！哎，刘胡兰，有人告发你同共匪有关系，我要带你去村公所。
共匪？我唔知乜嘢共匪喎。
系啊，长官啊，我个女系闺女嚟噶，唔会同啲咩共匪交往噶。
哼，共匪石三怀已经供出刘胡兰系文水县匪党嘅联络人，你仲抵赖？
我乜都唔知道。
人嚟，喊佢走。
兵大哥，兵大哥，你唔好拉我个女啊，唔好啊，
走，
唔好啊，兵大哥，唔好啊，唔好啊。
各位乡亲，吊在树上面那几个人都是文水县的共匪首领，他们专门破坏法纪，抢夺财物，你们说他们抵不抵死？
抵死！抵死！抵死！
这个女匪首刘胡兰，尤其是不知悔改，罪大恶极，来，押他过来。
岂有此理！刘胡兰，你年纪细细，好大胆吓，好硬颈喎！
你要杀就杀，不必多讲。
我再问你一次，文水县嘅共产党员名单喺边度？你哋用乜嘢方法联系？共军驻扎喺边度？你讲出嚟，我即刻放咗你。
唔知道。
哼，好硬系嘛？人嚟！
我死都唔讲啊！
胡兰，
你见啦，你阿娘几咁伤心啊！
娘，
胡兰，长官，求下你放过佢啦！
娘啊，唔好求佢哋，佢打死我一个刘胡兰，山西省有千千万万个刘胡兰，山西省嘅穷人会替我报仇，中国共产党会替我报仇。阎锡山的暴政一定会失败，我们的革命一定成功的。
岂有此理！人来，搬铡刀出来，将这个不知悔改的女匪首当众铡死。来， 你哋睇清楚，共产党嘅下场就系咁。
你哋一定冇好下场嘅。革命万岁！共产党万岁！
胡兰，
革命万岁！
胡兰，胡兰啊！胡兰。
岩石山组织解救团，加强镇压山西省各地的共产党活动，又支持乡绅地主组成还乡团，以武力逼农民退回土地改革所分得的土地。岩石山为了加强控制，不但只限制民间言论，而且实行经济监管，全省物资由省政府统筹销售，企图将财富集中。但是这样的做法令到商店倒闭，物价飞涨，而官吏乘机贪污舞弊，民怨沸腾。1946年年底，中共军队在陈赓、王震的领导之下，向山西省西部发动进攻，控制了吕梁山一带好几个县。1948年夏天，中共中央军委制定全面解放山西省的策略，调派徐向前率领解放军18兵团进攻山西省南部的重镇临汾，解放军其他部队也都逐步攻占山西其他县市，一步一步向太原进逼。徐向前是山西五台县东野村人，他的家乡和岩石山的家乡五台县河边镇只是隔了一条滹沱河。而徐向前出身于贫穷农家，是广州黄埔军校毕业生。徐向前的早年经历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徐向前担任中共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外校长。1945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、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。国共内战爆发，徐向前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司令员、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。1948年夏天，徐向前指挥军队从临汾北上向山西省中部推进。9月控制山西省中部各县，随即展开围攻太原的战役。徐向前、岩石山两个不同政治立场的五台县同乡在战场上一较高下。
师弟同志，中央军委发出指示，由于岩石山部队有向太原城外扩张的迹象，我军有需要提前开始太原战役，以免岩军先稳守太原城外的重要据点，增加我军进攻的困难。
是，向前同志，据我方敌后人员的情报，岩石山准备在太原城四周的牛驼寨、小窑头、闹马、山头四个据点建立防线，如果防线建成，一定会增加我军攻城的困难的。
太原自古以来已经是易守难攻，我军攻城必须作好重大伤亡的准备。
岩石山这只老狐狸动员全城男女替他卖命守城，但是暗中将城内的金银财宝转移出城外，随时一走了之。
我们不可以任由岩石山出卖山西百姓的利益。
向前同志，据历史记载，明末李自成攻入太原是由东面山地进攻，日寇进攻太原亦都是由东面的山地开始，我们可以参照前人的战略。
我们的情况和李自成和日本鬼子都不同，我们需要依据自己的兵力、装备和技术制定进攻太原的战略。岩石山曾经做过一个譬如，太原的形势好像人的身体， 东山好比太原的头，南北飞机场好比一双手，两只脚伸向汾河西，太原城就是五脏六腑，而四大要塞等于太原的咽喉，我军先割断太原的咽喉，阎王爷就会成为瓮中之鳖。
是是，
咁我哋先打四大要塞，制住阎王爷嘅咽喉。
严主席，共匪对太原的包围越收越窄了，太原人心惶惶。主席，我哋
杨秘书，共匪围困太原已经差不多半年，半年时间未选太原分号，由此可知太原的人心所向。我哋必须死守太原，宁可杀身成仁。
杀身成仁？
你哋保卫太原，唔系为我严石山一个人，而系为你哋嘅身家性命。万一共匪攻入太原，你哋所有财产都会化为乌有。只有甘于牺牲，先至可以保卫太原，保卫自己同家人。
报告严主席，匪军徐向前部已经完全控制城外的据点了。
哼，岂有此理，下令全城军民继续全力奋斗。
是主席。
杨秘书，
是
南京方面有急电召我去参加重要的军事会议，要立即起程，吩咐南机场准备。
主席要去南京？
我开完军事会议之后会即刻返嚟太原㗎喇。
咁主席离开太原期间，万一匪军进攻，
守城嘅军队暂时由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指挥，奋令全城军民务必与太原共存亡。
经过差不多半年的战斗，太原形势越来越孤立。到了1949年3月底，阎锡山借前往南京开会做理由离开太原。4月20号，共军发动进攻，阎锡山在南京通过电报指挥作战。4月24号上午，共军攻入太原，太原守军几百人集体自杀，国民政府称之为太原500元人。1949年6月3号，阎锡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。横千年之围攻太原，由曾永强、温泉、姚秀玲、钟杰良、莫家驹、朱万子、陈耀华、邓志涛、范浩辉、谭永辉、何伟杰联合播演，现在已经播放完毕。